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3月31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今天我们播放西雅图西安堂叶师母的采访录音。我和叶锦瞻牧师、叶师母在2004年就认识了，我也目睹了他们在华盛顿州铺满那个小城，为主开展校园施工，忠心耿耿、辛勤的付出。后来，叶牧师、叶师母搬到西雅图，继续开拓教会施工，传播福音。当我提出电台采访的时候，叶师母欣然答应。通过对叶师母的采访，我为他们的侍奉深深感动，也为他们听主差遣从台湾到美国德州，再到华州铺满，再到西雅图一路奔波所感动。下面就请听西雅图福音电台对西安堂叶师母的采访。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请到叶师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信仰的见证。叶师母，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哈。
我们应该是2004年在我们那时候在 Pullman 建立第二个教会兴旺爱华人教会，第一次办布道会。
哦，那时候我们过去的，
对对
对，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在伊萨卡这边有一个兴旺爱灵粮堂，那么有几个弟兄姐妹，
对，
好像和您这个叫和叶牧师是怎么建立的一种联系，然后他们就过去了。
那时候认识 Sharon，
哦，认识 Sharon，
对，我们就请他说，我们要福音聚会，能不能请那个西雅图有弟兄姊妹带一个福音团队来？我们也很期待，因为那边学生蛮多的。
是，这一晃也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所以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就是您当时这个在那服侍啊，做饭呐、啊，然后清洁呀、啊，有那么多的学生在那招待哦，然后弹琴，在教会的侍奉真是不容易。就是尤其我现在，特别是我在侍奉教会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当时您和叶牧师那个侍奉的当时那种状况。哎呦，我们是真的是很佩服。
感谢主，是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学生也是蛮有福音的负担，所以我们带他们信主，我们也要告诉他们如何当一个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也应该要把这个福音的消息传递给他身边最近的人，所以学生带学生是最快的。
是是哦，那您现在和叶牧师做哪些侍奉呢？
目前我应该要这样讲，我们是2008年离开 Pullman 到林武这边来建立一个拓荒的教会，我们就成立西雅图西安堂。刚开始我们就有一些附近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也有家庭的，那我们也有接触一些学生，但是后来主也借着环境把他们一个一个因为搬家就不在我们附近就到其他的教会去。那我们做学生的工作有Community College 的学生，也有华大的学生，那学生也慢慢毕业了走了。后来我跟叶牧师，我们就仰望主，我们的服事对象是什么，主就给我们负担，就是哎，关心那些在我们附近周围的福音朋友。那也感谢主，我们也带了 在我们附近的一些华人啊，也带他们信主受洗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好像这个福音的何尝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因为主的工人是要听主人吩咐的。所以我们就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并且照着神对我们的呼召啊，保罗的教导是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些会友来聚会。
那您现在这个教会是就是您的家，是在什么？是在西雅图的哪个位置？是什么地方？
就是在那另外我们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就是 Fremaya 那里，那164街，那往它的前面有一条路叫Miller Way，那我们就往 Miller Way 一直走，我们的。那上面就有我们教会的地址，就是在我们家，我们有个 basement 就在我们家聚会。
那也就是说从网上可以查到这个信息，就是叫教会的名字叫西安堂，西雅图西安堂，然后上面的联系电话地址都有。
对，
哦，是那周日是在
我们主日聚会是10:30到12:00，那我们周间是不定期的跨教会的查经班，只要有有心要读圣经的，那我们就因着住在这附近，或是有些弟兄姊妹跟牧师说，牧师我们想要读哪一卷书，请你来带我们这个查经班。所以我们是不定期的跨教会的一个查经班。
哦，好啊，那真是希望在有在林务的这边周围的，或者是这个 South Everett 或者 Edmonds 这边的都可以，这个欢迎他们来参加经班。能不能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您的这个信仰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是生长在一个台湾很传统拜拜的家庭，那我们家是客家人，我爷爷奶奶都是客家人。
是客家人。
是，那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的大姐，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我的大姐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就有去教会，后来呢他就带我去上主日学。那我去主日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主日学的小孩跟学校的同学不太一样，我就会觉得教会的孩子有一种好像温暖的感觉。后来我就慢慢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到了国中参加学校那个学生团契，就是青年团契，就认识了一些哥哥姐姐那我们牧师也很关心我们，也常来我们家探访。到了我要升高中的时候，就是要联考了，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面对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我就想说这位神真的存在吗？我前面的路他可以指引我吗？那我就来问神，我说若是耶稣你是真的神，我现在要去考高中还是去读职校还是要怎样怎样，求你指引我。那我那时候什么都考了，也有考上职校，也有考上做高中。那我就说我到底要读哪一个学校，
是
就很奇妙的我那个职校的那个入学就过去了，就变成只有这个高中的学校让我去读女子高中
就没有选择了，
没有选择了，只有这条路了那我就知道是这条路，我就上了高中了。那我到了高中又认识两个基督徒老师带我们的学生团体那我在得救的这个教会是信义会，然后牧师也很关心我们。然后后来我到了高中以后，我就接触到喜安堂，我的老师两个老师在喜安堂聚会。那我的大姐后来她去读信义会神学院，
在台中是吗？
在埔里，在中部，
在中部。
后来她毕业以后，她就出来服侍了，就在信义会服侍。后来我的大姐也到锡安堂去了， 那就变成说我要在西安堂跟新义会要做选择了，因为我得救是在新义会嘛。有一次呢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我最记得那个是我在高一的时候参加一个布道会，台上就呼召说有人要不要将你一生奉献给神，服侍神，请你举手啊。我就举手了，我最记得我是在那个二楼，我就举手了。我奇怪，我为什么要举手？这个是呼召，不是那种好像随便的呼召。他说刚才举手了，请你下来。我就下来了，我就看旁边我们教会的人怎么都没有人跟着去，怎么是我？我那时候就有一点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那个举手不是随随便便的举手，后来那一刻就是让我知道我以后要当传道人，要奉献给神的。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后来呢，因为我是在新会受洗的嘛，我在新会受洗，那我也参加喜安堂，因为那时候喜安堂每年都有冬夏令会。我最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在关渡基督书院啊参加那个夏令会。那因为喜安堂的教师们常常鼓励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我就很稀奇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我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最记得那一天聚会大家都走了，我就在我的位置，忽然间似乎上帝进入到我的心灵里面，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说奇怪，这种感觉是在新义会没有的啊。我就很宝贵这个经历。后来这个夏令会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不一样了。我就觉得不能随便骂人，不能随便看电视，我忽然间好像活在上帝的管理里面。这个是我第一次经历到
变化，
经历到一个灵里的一个好像上帝是真的，不是只是聚会的存在而已。后来我的这个追求呢，就往西安堂的教导里面。我最宝贵的西安堂给我的教导就是亲近神，你常常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渴慕神。那时候我也很有热心啊，去带领我同学啊去教会。但是似乎我就会觉得我带领人信主，但是我的脾气各方面还是那个老样子，我就会很挣扎。我就会很挣扎说我没有力量去胜过我的软弱。后来我高中毕业了，然后有机会到台北来。那我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家我大姐先信，再来是我。后来我的二姐也信主了，我二姐也在西安堂受洗了。然后呢，我二姐都在台北上班，也在西安堂聚会，在板桥西安堂。那我就上来台北，那我就理当跟我姐姐到板桥西安堂聚会。那我最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听我姐姐教会人说要为一个叶妈妈的儿子叶哥祷告，因为他出车祸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后来有一天那个叶妈妈就带那个叶哥来了，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他出车祸要来谢谢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是谁，结果那天聚会我第一眼看到他，我不知道我里面就有个声音说，像这样的人会有谁嫁给他？我奇怪，他谁要嫁给他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有那个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这样讲？后来就这个意念就没有了，就不管他了。那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两个就是在同一个教会。后来我的父母搬家，就搬到叶牧师他们家附近了，我们就变成邻居了，又同一个教会，又是邻居。过没多久，我们两个又在同一个地方上班。那时候在中国主日学协会上班，叶牧师先去，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叶哥嘛，他是在门市部的那个采购的。过了三个月，我就到门市部的中文部管中文的，
就 就到一起工作
了，就一起工作了。嗯，那时候我都很敬重他嘛，啊，那叶哥有一天呢下班他说我想要请你吃饭，啊，
嗯，
我说好啊，因为是嘉蔚的哥哥嘛，啊，好，那一天他就请我吃饭，我最记得去吃牛排，好高兴哦，又去吃牛排。我那牛排刚要拿起来吃，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神为我预备的。哇，那份牛排就吃不下了。哦，我说这是什么声音，
嗯，
我从来没有跟神求我将来结婚的对象是什么。那我就跟叶牧师说啊，我是要守独身的，你不要往这方面去想了。嗯，当然是拒绝他了嘛。但是他觉得他那时候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到他，是他那时候看到我的时候他说神跟他讲的。那我们共事了在这个卓越学协会有两年，到快要离开这个协会之前，有一天我就说我很早以前我对澎湖就有负担了，哦，我觉得那边的小孩子，哦，
是澎湖
离岛，
离岛，
啊，外婆的澎湖湾，那首歌的澎湖。那我就曾经跟一个传道人，女传道人去过那个地方，哦，去跟他一起，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喜安堂在那里，但是那个牧者已经神带领他们到台湾来了，所以那里没有牧者，就每个礼拜有几个传道人轮流去。后来有一次叶牧师是另外一个牧师带他去，他回来跟我讲，他说我有负担要去，然后我有负担他有负担，那我们就跟我们的教士说很好，你们有负担很好，但是一个单身姊妹跟一个单身弟兄去不好，那就碰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还是我是不是神为他预备的。
嗯，
好，我就来求问神，因为已经碰到一个选择的一个重要关头了。
是，
我就最记得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家，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若是这个叶锦章弟兄是你为我预备的，求主你告诉我，你的话告诉我。我就这样一祷告，一祷告以后我说主你的话要告诉我，我就翻圣经，刚好我就读到什么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看到那个经文我马上掉眼泪，我说是主，我就是看他的外貌，我就是拒绝他，因为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人谁会嫁给他。主说是我为你预备好，那我要怎么证明他是神为我预备，我说我的父母都还没信主，
嗯，
我的父母一定要同意我才觉得这个婚姻是从神来的。
是，
后来跟我的父母讲他们也没有反对，那就变成说我向神祷告神也回应了。好，
父母也没有反对，
没有反对，
嗯，
而且我们的负担都要去澎湖，
都一样的
负担。所以我最记得我们那时候要结婚到协会去跟同工们说我们要结婚，每一个人都以为被地震震了以后，他说怎么可能。后来我们是在1987年2月28号结婚，半个月我们就到澎湖去了。
哦，那就是很快，就是从您有开始有负担要去澎湖，
对，时间几乎不到半年的时
间，
就结完婚半个月就搬到澎湖去，
就搬到澎湖去了。嗯，
那我们是在那边开一个小小的文具店，
哦，
刚好是在学校旁边。
哦，他不是说您不是直接是那种牧师，是先有一个生活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自给自足嘛，
自给自足
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没有办法供应传道人。
是，
但是我们的母会呢，喜安堂他就付房租，帮我们补贴房租，但是生活费我们要自己，所以我们就 经营一个小小的文具店，那也是教会租那个房子给我们住家啊，教会那时候叶牧师也有在附近的一个那个文化中心教日文，他在大学是修那个、oh. 他的专业是日文系，所以也借着教日文也认识了那些、嗯、已经在职场上的一些慕道友。
慕道友，
那我们就会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福音工作了，
已经开始了。对，
圣诞节的时候就把学生都叫、
嗯、
找来，我们也做菜、嗯、请他们来吃、哦、那所以其实这个负担神早就把一个种子放在里面，起初你要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嗯、而且在侍奉的时候神也把那个意向给我们、啊、传福音给人，然后领人信主关怀人，那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就是你要传福音也要牧养他们、
嗯、
然后慢慢的神哎，让我们有一个阶段，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我们要有忠心，神才会把这个服事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到一服事到一段时间我们就仰望神，前面主你再怎么带领我们，这个是给我一个服事上的一个很好很有确据的说，神要你往东你就往东，要你往西就往西，而不是说我一栽在就在那边就不动了，
是
哎，因为神是活的、嗯、
对对，
那我们在澎湖也学了信心的功课、嗯、我最记得那是在我一生中我最有印象的、嗯、而且神的供应是没有缺乏的，因为我们的文具店卖的都是几块钱而已、嗯、我最记得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只剩下200块、嗯、那怎么办呢？你说这200块要熬一个月也不行，因为你的收入是靠学生开学买的文具，
嗯，
是最大笔的。后来很奇妙，我们只剩下200块，在下个礼拜忽然间学生不知道学校有什么活动就买好多的文具，我们就入账了3000多块。那我就跟叶牧师说，哎呦，喘了一口气了。这个是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神给你的哈，就是你那时候最需要的时候。若是我们的收入很好，你这个3000块对我们来讲不怎么觉得，
哎，没有感动了，
有那么需要紧迫性。
对，
就是那个200块快没有，就像那个寡妇的一把面、嗯、一把油。
是，
信心的功课就是你还不知道供应从哪里来，但是知道是从神而来。
在离岛侍奉了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有2年。那这个也是蛮奇妙的、
嗯、
因为那时候我的姐姐已经在宜兰，就是我的家乡那里已经在牧会了。后来我的姐夫跟我姐姐就在宜兰锡安堂牧会。那有一天呢，我的姐夫就跟我们的教士说，我需要有个同工哈、哦、来跟我们一起配搭。那我们的教士就说，哎，你的太太不是一个妹妹吗？在澎湖吗？刚好我跟叶牧师也在寻求神是不是要我们回到台湾去，所以我们这个就有印证了，因为我们那个教士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祷告。后来经过教士的这样的哎，觉得我们可以回台湾了，我们就把澎湖的教会就结束了。因为澎湖的教会呢，我们是做主日学的工作嘛，那当地年轻人比方说有工作的或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发展都到本岛来，就到高雄了，所以神要我们做的学生工作也到一个段落了。我们在那里也带了一些也是附近的一些居民啊，那些居民本来是慕道友全部都是信主了，后来我们就介绍他们到附近当地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们还是有看守他们往后属灵的喂养。那我们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刚好怀我的老大，那我就回来跟我的大姐跟我的姐夫在宜兰。那叶牧师呢刚好也是这个衔接的过程里面，他就去读我们锡安堂的一个萨摩尔学校，就是读神学院
了、哦、读神学院就是装备自己了，
对对对、嗯、那叶牧师神学院毕业， 那一年刚好我的姐夫又去神学院教书了，
嗯，
所以我们就接了宜兰西安堂啊牧会的工作了。
嗯，
哎，
那就等于是从正好从神学院毕业，
对，
这边 就
我的姐夫就变成哎有接棒人了，
有接棒人了，
教会就交给我们了。
那就在这个教堂又服侍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也是蛮奇妙的事，
嗯，
那时候我最记得我女儿是1990年出生的，那我们才刚牧会没多久，忽然间德州 Houston 有一个牧师他到宜兰来探亲，因为他的太太的外婆哈，生病，他们回来探亲，就看到我们的招牌宜兰西安堂，他就进来了。那进来聚会我们就会啊新人介绍，他说哦我从美国回来探亲， OK， 那我们就认识有一个哈，哦啊，就是外地来的，然后聚完会以后我们就稍微聊一聊，他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时候就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去美国，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问我们要不要去美国我们就说没有，哎，我们才刚接这里的工作，那我们就稍微了解这个传道人在 Houston 在 San Antonio 好多的教会在办学生福音聚会，做福音工作的一个传道人。第二年他又再回来，
哦，又回来，
回来台湾探亲，
嗯，
又来我们的教会，
哦，
再跟我们提这件事情，
哦，又提这件事情。
那叶牧师说不会啦，我们在美国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认识哈。那我最记得那是好像是1993年。后来到1995年的时候，我又生老二了。1995年的时候呢，那这个牧师呢，啊，休斯顿这个又打电话来，他说：“叶牧师，你要不要来美国看一看？你来看，你才知道你有没有负担。”所以1995年的8月份，叶牧师就到 San Antonio 啊，有一个华人教会。那时候有几个弟兄姊妹就接待他，他也跟他们一起聚会。但是因为他那个是浸信会，第一华人浸信会，那叶牧师是认为说我不适合去这个浸信会，因为他们有个中文部，希望请中文部的传道人，那就到那个一个月结束就回来了。但是叶牧师8月底回来，我的婆婆9月份就出了一个大车祸，被那个大巴士压过去了。压过去以后，我婆婆在病危的时候，神真的拯救她，说此病不至于死。后来她就从一个病危的时候，神就让她的灵魂苏醒，让她的情况越来越好。那我们就跟我婆婆讲说，我们希望接她来宜兰跟我们住，因为我们是传道人嘛，我们比较能够照顾她。然后到了1995年的年底，有五个家庭从这个浸信会出来了，成立圣安华人教会。他们又再来找我们了，就打电话说叶牧师
又从美国来电话了。
对，叶牧师，我们现在这个是新的教会，我们希望你来。那我们怎么可能？因为我婆婆出车祸，
照顾
对。后来我就跟我的婆婆讲，我说我婆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妈，有美国的教会要我们去，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出于神，我们来寻求神，就是我们来祷告，若是我们用签证，因为那时候叶牧师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跟孩子都没去，
他
还被问两次，去小房间问两次，
就到美国的时候，
对，有没有亲戚，没有，太太小孩要不要去，没有，OK， 就让他拿到这个观光签证。那这次太太小孩都要去，而且是两个小孩，
对，
我就跟我婆婆说，若是我们签证一次就过了，那就是神要我们去美国了，若是没有过，我们就接你来到宜兰，我们就来照顾你。我最记得那一天我们去签证的时候，我的孩子，我的那个儿子的相片还掉了，还找不到，后来找到了，好，就整个程序就办了。然后那个移民官就问我们要去美国，问几句话，也没有问你前面的那些财务啊，什么都没问，护照就收走了，收走了代表就是要给你去了嘛。
对，
那一刹那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真的、真的要去美国了。后来回来就跟我婆婆他们讲，我最近真的是五月去签证，然后我们也是很快的七月就来到 San Antonio 了。
哦，五月签证，
对，
然后七月就过来了。
对对，
哦，那时间是很，
时间非常的
很
紧。
嗯，
然后到了美国来以后 ，San Antonio 弟兄姊妹就哦欢迎我们。
嗯，
我就搞不清楚到底来美国这些弟兄姊妹怎样，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行李全部都拿走了。等到有一天，就是下飞机那一天，好多人在机场迎接我们，
迎接你，哦，
哎，慢慢的一家一家的认识，慢慢的一家知道我们的情况，也就是慢慢的跟当地的已经早期来到美国移民的这些弟兄姊妹学习怎样传福音，关怀国内的人，因着在 San Antonio 那四年看到各式各样的很难搞的福音朋友，到最后都信主了。这个真的是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那您当时传福音的都是学校的学生吗？
那时候San Antonio 那边有一些 medical center 的访问学者，
是
也有学生。大城市就是人就比较层面就很广了，
对
啊，哦，
对。
那访问学者还有来做博士后的，很多，那所以流动率也蛮快的，很大很大，一批一批人受洗，等一下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到哪里，常常受洗，受完以后又欢送，神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我们啊，在 San Antonio 的服事这个过程里面，也知道说哎，时候到了，我们会有个改变。刚好有一个在奥斯汀的一个牧师，我们福音聚会请他来当讲员，他又住在我们家，那就跟我们聊，叶牧师你现在牧会怎样，我们就稍微跟他谈我们的情况。他说叶牧师，我现在也需要有一个全职的牧者来帮我，因为他是一个教授，又开一个公司，又负责一个教会，他说他很忙，需要一个全职的同工来。那我们又经过祷告，哎，我们也觉得主有这样带领，就跟这个我们那时候叫他是陈弟兄，我们说好，我们会过来哈，跟你们一起同工，我们只一年，哈，我们只会跟你们一年，那我们就2000年，我们就离开我们原来的这个 San Antonio 的教会，就到奥斯汀去了，因为奥斯汀那边 campus 更大了，哎，真的是做。完全是学生的工作了，
完全是校园事工，
校园事工了，不只是在校园，我们也会参加在家庭的，那我们也参与到一些家庭的一个小组聚会，所以在奥斯汀那一年也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也看到神让我们在奥斯汀里面遇见很多清新爱主的弟兄姊妹，
所以也看到了这个校园事工的这需求，
对，然后在校园事工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也觉得说啊，学生的工作，但是有家庭的这些学生，其实也
有需求，
也需有需求，
对。对，
所以
不仅仅是传福音，实际上这个传福音不仅仅是单独的传福音，实际上是跟这个家庭啊，跟这个需求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还有教养孩子的
问题，教养孩子的问题，对。
就层面就更广了，因为学生你只要功课就好了，
是，
对不对？
对，
我谈恋爱男女的问题，但是家庭就不一样了，还有婆媳的问题，
还有婆媳的问题，对。
然后我们在奥斯汀那一年结束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意念说要来西雅图，2001年的时候
，
有一个圣何塞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西安堂系统的一个传道人，那个牧师就说，哦，叶牧师，你要不要还没有去拓荒之前，你先来圣何塞跟我们配搭一年，所以后来就转到北加了，
到北加
就
没
有
到
西
雅
图来了，那所以我们2001年就到北加来了，到了北加来了以后呢，我们到北加，但是 San Antonio 有一对弟兄姊妹， 他们就到 Washington Pullman 这里开一个牙医诊所、
哦、
就是同时我们离开德州有一对夫妇在那边、
嗯
哦、开始他们的、工作定居、
嗯、
那我们就到北加、
嗯、
但是常常传递的负担说那边好多学生、嗯、又好像给我们一些声音说要我们
校园的施工
对
怎么 还要再接回来
是当然我跟叶牧师我们也、
嗯、
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也发现我们好像要往有需要的地方去刚才讲的 是有需要你趁势而做、
嗯嗯、
所以我们就2002年就离开北加好那个教会、
嗯、
本来要跟我们学习那个教会、
嗯、
那我们就到 Pullman 去了
Pullman
了、
哎、
那、
嗯、
那到 Pullman 哎是一个小town一个
大
学城是那我们就开始成立一个恩光教会那我们两家开始学生带学生、
哦、
一个一个邀请、
嗯、
也有家庭的、
嗯、
因为那在那边有很多读 PhD 的从、
嗯、
学生带一个然后再带他们的同学或是他们认识的 roommate 就来了那这是2002年我们建立第一个教会是恩光教会到了2004年把那个教会交给、啊、跟我们一起拓荒的这个、
嗯
啊、这个弟兄我们就交给他了、
嗯嗯、
后来我们就在建立一个教会叫做信望爱华人教会、
哦、
2008年我们就过来了
就把当地的教会就这个施工就结束
就结束 就重新开始
就到了西雅图、
哎、又到灵武这边又拓荒了、
嗯、拓荒了您提过您的家里以前实际上是拜拜的家庭那您怎么后来成为了这个牧师的太太然后又到现在都是在做这个主的事工那家里对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哦是后来我的姐姐也信主了他们也去读神学院我的二姐夫也开始有牧会
是
那我的父母呢就看到我们三个姐妹很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哥哥还没信主所以呢我的妈妈呢就有一次我婆婆因为是亲家母嘛那我婆婆说啊亲家母你要信主啊信主多好多好诶有一次我妈就是诶跟我的婆婆谈了她心里面的事情后来就鼓励她受洗了那我妈妈受洗了以后诶因为我们家都拜拜的嘛还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祖宗牌位啊或什么后来我的母亲就请牧师来除偶像哎再过来我爸爸也受洗了我爸爸是在我二姐的教会受洗的那所以他们两个受洗老人家受洗以后就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妈妈就做爱宴那我爸爸呢就在我姐姐他们的教会在南部的教会就教美术班教那个长青团契的美术班所以我的父母还有我们的三个姐妹都信主了但是呢我的哥哥还是没有往这个信仰的路那就是在2009年我的父亲被主接去我哥哥就认为说有一天要跟我的父亲见面那我也要受洗所以我父亲被主接去一个主日下个主日我的哥哥我的大哥就受洗了所以这
全家都受洗了
全家都受洗了那我的母亲也那时候在婆门的时候也开烹饪班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姊妹有些人觉得一个人信主已经很难了怎么可能全家信主但是我们真的是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神就眷顾我们的家人那圣经也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儿女必有避难所我们就双重的祝福因为我的父母也信主了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在侍奉的路上看见神真的是顾念我们的父家而且是真的能够参与到教会一个拜拜的家庭可以全家信主这个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是唯一哎，我们全家是信主的
真是感谢上帝哈在您的家里边这个做了大功对
感谢主
感谢主对刚才看您的这个这 讲的您的这个信仰的经历哈，还有这个服事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我很感动哈。按照上帝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对，不是说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那您就说从基督徒的这个观点来说，实际上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就不一样了。
是
我们去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啊，我们实际上是跟非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因为信仰，
嗯哼，
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了。
对，
问您一个问题哈，如果从基督徒来讲，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上帝的话，也就是我们怎么是一个，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能够把握住上帝的话，我们能够听上帝的话，能够行在上帝的路上面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受洗以后他第一个要面对的是怎样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信主之前，就是当我们在慕道的时候，是别人告诉我们
对
有这位神，然后我们听了他们的见证，听着他们说哎，这个神很好，然后我也觉得教会很爱我，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种热忱跟那种关怀感动我的心，愿意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所以我哎觉得这个信仰好。那这个是被动的，刚开始是被动的，别人传福音给我嘛，不是我主动去问说哎，我要信耶稣。很少很少人说我要来信耶稣，请你告诉我怎么信耶稣。大部分人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告诉你我有一位 这样的神，那就要读经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他的灵命成长的时候有没有渴慕，渴慕神的话？因为耶稣被试探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魔鬼嘛。那主耶稣他不用他的话，他也不受魔鬼的辖制，你若是神的儿子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若是更多读圣经的话，我才知道上帝所要的跟上帝所禁止的。当我越认识我的神，我就越认识我自己的怎样缺乏，因为他把他完全的这个恩典给我们看了，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回应他。所以基督徒第一个要读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要成根读经祷告啊？那读经祷告也不是说只是看这个读经进度，要解开神的话，要解开。那怎么解开？有时候我们会从查经班知道哦，现在在查哪一卷书，我们从这里面去看圣经的这个它的背景，它当时所发生的。但是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它在任何一个人要读它的时候，是对你这个人的问题来回答你。所以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问神说诶，这句话是对我讲的，那我就要听到这个声音，也就是他是我的牧人，我一定会听到他要告诉我什么。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够成熟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意识掩盖甚至取代，因为读经就读我想要读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到最后就是喜欢走捷径嘛，人本来就是诡诈的嘛，这个就碰到我们的天性本性嘛。所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慢慢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他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不是因为我的解释说服我自己，因为他的话写在那里是有一个权柄在的。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把神的话当作他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就有方向，而不是去找捷径了。他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更改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书信常常要劝勉这些离经叛道的人要回归起初你们是怎样领受这个真道的，这样就会显出我们有没有聪明了。我们听到真实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越有怎样分辨能力了，就不会因着别人的口才跟别人的知识来混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代表神自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这个道是有路可以走的，不是只有听得见的。所以为什么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且要行道？那这个道告诉我们是往哪里去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得我，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他的教导是告诉我们，你走在其中，你是在对的跑道上，那你就要 keep， 你就要持续，而且怎样要努力的。这个是一个挑战的，天天背起十字架，舍己跟从他，跟随主，天天，这是每天都要遇见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基督徒，第一个检验我们自己嘛，神所要的我们要不要，神不要的我们不要，那若是神要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的神不要，那这个就显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念已经有掺杂了。那我也常常想说，圣灵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来明白神。圣灵不会像一个严厉的老师在那边拿个棍子，这个时间没守你就怎样你就怎样，这个口气是从魔鬼来的，魔鬼起初就是要控告我们的，他常常要给我们一个很难堪的属灵的光景来定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昼夜控告我们的就是这个仇敌嘛。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明白他的对手是谁，他只是认为说我不喜欢那个人，他就是我的仇敌。看得见的都不是你的仇敌，真正要对付他的是看不见的那个权柄，看不见的那个权力控制他了。所以为什么有愚昧人，有聪明人，有愚拙人，有愚妄人，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说我到底越读圣经是越聪明呢，还是我不读圣经呢我就变愚拙呢？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渴慕神，他不可能说读圣经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生命嘛，他是一个生命。我常常在读很多的属灵书籍，比方说像盖恩夫人是17世纪的一个就是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人，还有那个穆安德烈的书，就是过去我们的属灵长辈或是已经被神熬炼过他们的生命，留下来很多属灵的资产，甚至是生命的道，那个都是神在向我们说话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个要殷勤嘛，我们去拾取玛拉，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赶快去拾取玛拉，所以有人说要跟太阳赛跑。那我自己的灵修是我早上都很早起来，我很早起来呢，耶稣也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去寻求神的面这个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付代价，看他是早起还是晚起。那有些人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但是意志上心智上应该是清晨的时间是让我们的心灵是最怎样纯净的，
最纯净。
因为一天的劳累，一宿的休息就很有精神了。那我要讲到一点，就是也不是说我们都一帆风顺哦，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被黑暗的权势来笼罩我们。我讲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们住在西雅图嘛，我们大部分都阴阴的嘛。那有一阵子呢，奇怪，我为什么早上起来看到太阳我不高兴，因为我已经习惯阴阴的。我没有跟叶牧师讲，我只是说为什么这样阴阴的，我很喜欢这样阴阴的。其实我已经有开始有那个忧郁 的气息在笼罩着我。啊，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因为外面天都黑的嘛，然后我就赶快把窗帘打开了。把窗帘打开呢，等到那个天未亮的那个晨光，哎，看到那个晨光就一个盼望，就从那一刻起，我就发现说我喜欢太阳了，因为从晨光慢慢看到怎样，它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就明亮了。原来魔鬼常常要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把它漏掉了，因为我若是睡晚了，看到太阳很炽热的时候，我觉得太亮了，我心里都没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他，那是因为我的问题嘛。等到我比他还早，比太阳还早，从那个最黑暗的天空变成一点点光，慢慢看到，哎呀，那个清晨的日光啊，清晨的日光如同怎样照亮在死荫之地的人，所以神就是那个光，就爱慕那个光，爱慕那个光，又读神的话，那就更明亮了，以至于神的话就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该往哪里去了。
对，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智慧人，实际上是要从这个神的话语里开始，
对，是，
对，要接受神的话语，
是，
才能战胜这个黑暗，才能对这个黑暗有一个了解，就对比光和光和黑暗的对比。
是因为我越不读神的话，我就越愚拙了，
对，
我就越愚昧了，因为神早就写在那里了，我不能说我没有读过，这个不是借口，因为神早就写了，殷不殷勤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要去拾取嘛，那还是要出去有这个行动嘛，所以雅各书为什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有人需要怎样跟神的恩典相调和，就是我们蒙召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跟神建立关系，
要建立关系
非常重要。
谢谢您啊，
感谢主，
这个受益匪浅，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荣耀归给神，
是，谢谢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Thank you.